好，大家好，欢迎到台湾判决故事，我是主持人 Max。那今天我们一样邀请到就是 Henny。
哎，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可能会稍微呈现有点半闲聊的状态，请大家多多见谅。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一个杀人的故事啦。那故事的主角呢，阿福啊，他是在73年开始，他就有杀人未遂，然后持有手枪这些的案件，然后又有重伤害啊，伪造文书。所以陆陆续续的就是被判了很多的罪，然后呢在74年的时候他的应执行刑是有期徒刑11年，后来在77年的时候就是缩短，就是有减刑啦，减刑到5年6个月，然后在79年的时候他的缩刑的期满，然后就应该说在77年的时候就因为缩短刑期然后就假释了，就出去了。然后79年的时候，他缩刑的期满啊，没有撤销假释啊，就视为他已经执行完毕啊，这是他事发之前的状况。好啦，那所以在79年的时候呢，他是已经没有，就是已经服刑完的状况啊。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要庆祝嘛，那就去跟小弟一起去了这个酒店啊。那这个酒店是在嘉义的一个酒店啊，然后当天在场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然后呢在过程当中啊，这个老板啊他就很殷勤的去招待了两位身穿便衣的警员，然后他们当时是已经下勤了，就是下班了然后去酒店，然后呢这个阿福他就觉得不太开心啊，想说我这是哪位啊呢啊，你没有来这边跟我敬酒啊，都在服务这两个警员这样子，然后过程当中有一些像什么服务人员啊点歌点错啦之类的哦，所以这个服务生也是高危险行业。然后呢，他呢就开始骂啦，就说：“哎，你这个这家店明天不要让你开啦，警察多大啊？警察有什么了不起啊之类的。”那远景毕竟是公权力嘛，他也有回嘴嘛，就是说这个。你也没什么啊，为什么要叫他关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那阿福呢就把他的手枪交给在旁边的小弟阿杰然后就对着两名远警说啊，就是干掉这两个这样子。阿杰呢马上呢就以双手持枪的方式啊，就对着两位远警的身体部位就各射击一枪，那就不治死亡了。所以呢这个案子其实缠讼蛮久的，他到跟三审啦然后在最后呢就是认为说阿杰你射的部位是胸部啊还有口唇部基本上就是头部啦你有杀人故意是很明确的。然后呢这个阿福啊你在现场是交给你的小弟，把枪交给小弟嘛，那枪又有上膛，所以你有在下命令这样子的动作是很明确的。而且你就是阿杰开枪之后，阿福他有说就是警察有多大之类，有本事把我抓去管训之类的话显然呢这个是以共同犯罪的意思再去参与这个犯罪行为，所以呢就认为他是杀人罪的共同正犯。然后呢这个法院啊就是以阿福他是国小肄业未婚有很多的前科，那是因为有细故啦，就是一些不太重要的小摩擦呢就跟这个就把这两个警员杀掉这样子。然后案发之后就逃亡通缉了15年之后才被抓捕归案。然后到案之后呢也没有表达任何悔意所以就判他死刑这样子。那这个故事是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99年度上重跟三字第214号的刑事判决。那因为这个故事主角呢就是有申请释宪嘛所以他目前是以宪法法庭111年度宪名字第904052号的这个审理当中啦。那这个我们比较少做审理中的案件啦，不过毕竟这个前几天的延迟辩论就是让我们很想要讨论一下这个案子。对，所以呢我们就先让大家看就是知道一下，因为其实不是每一个就是被判杀人罪的人他的故事都是一样的，他的情节其实可能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可能某部分人会觉得某的人行为比较严重某部分的人行为可能比较不严重，这是有可能发生的那我们是 就挑了，因为简单讲就是因为他姓王，所以他在申请人当中排在第一个，然后我们就挑他来做这个分享，这样子。那不知道黑妮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或是对于我们这个在死刑辩论的这件事情上，有没有什么想要抒发的感想？这样子。
好，哦，谢谢 Max。其实从刚刚讲的那个阿福的故事来讲啦，其实可以看到死刑最后在判断的时候，其实法院讲的东西是很简单的，就是从未婚、异业这一些，然后因为细故，然后导致他做了这个杀人行为等等的。那其实前几天的宪法法庭辩论确实也引起整个国内很大的一个关注啦。那现在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虽然我是律师，但我本身也不是念刑法，也不是念宪法的议题哦。那我至少觉得，以目前整个民众民意跟整个社会氛围的一个考量，或者是大家心中的一个疑惑，就我的观察，最大的疑惑就会是说，以历年来的民意调查，就目前台湾社会事实上是还没有达到 face 的一个共识。那在这个时候做宪法法庭的辩论，做违宪审查这件事，所以才会出现就是有民意代表说一定要跟民意妥协这种话，是不是就是他有一些回馈的想法之类的。那我觉得对大多数民众，甚至对于一些就是有在关心这些议题的民众来讲，他们确实会在意，或是会去思考，甚至感觉到疑惑的，就是违宪审查跟民意之间，以及立法形成之间的界限跟制衡的关系是什么样。这大概会是这一次这宪法法庭辩论让大家产生最大的一个困惑点的地方，这样子。
好，对啊，我觉得就是虽然这个议题如果要深入的讲，我们可能就是要上一个学期的课，这样。对，那我们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先了解一下说死刑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刑罚嘛。那这个刑罚它是规定在比方说我们一些法律里面，好，就是某些法律规定说你做了怎样事情，那可以给你就是用处以刑罚死刑这样的方式。那再来我们就是回去说，那这个法律是怎么来的？法律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立法委员去制定的，经过立法三读的程序去制定的。那立法委员是怎么来的？大家自己投票出来的。对，那你在投票之前有没有去注意他对于特定议题的影响？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在选举的时候含着泪，或者是激情，或者是怎样，其实我们没有特别去重视每个委员他在每个议题的立场。那甚至很多我们让很多就是委员他在不同议题之间采取立场其实是矛盾的。
是，
那这个东西其实从我们做法学研究来说是不太好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最后发现你立出来之后你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我搞不太懂。像我们从政治学的光谱会有左派右派，然后发现为什么大家看起来好像都一样，没有左派也没有右派，然后问到什么都是随机问答，这样好像这个就是讲白一点，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回到说法律其实是立法委员定的。
是，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今天民意已经到达说所有的立法委员或是说过半数或是三分之二的立法委员觉得说死刑不应该存在，他们任何都可以去提这个案。
对，没错。
然后而且因为有这么高的民意也修得过。
是，
对。好，那这个就是第一块是这个嘛，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其实在死刑的执行上，这点其实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啦，就是说台湾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判死刑可是没有去执行。
对，
那这是为什么因为执行这个部分是在行政权。
对，
那所以就是说就算这个立法院立法院这块的民意认为说还是要有死刑，然后有实际上有判了，行政权如果他认为不适合执行死刑，他还是可以就是先暂缓执行或是等等的方式的。这个也会被大家来骂。但是我们还是回归到为什么行政权会这样。行政权是指什么？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白话点是总统，或是就总统制好了，那就是总统大家选择总统出来的。对，那所以他也是有民意的基础的。 那再来就是司法了。
对，
那司法这边可以做的是什么？哦，法官啊，哦，基层的法官，我们就是要依法裁判。
对，
法律有就是我，
所以他可以
我就可以啊。那当然，每个法官有不同的就是理念价值，他就算就除非是唯一死刑的状况嘛，他就等于说没有裁量空间了啊，不然的话他其实还是可以去选比较就是无期徒刑或是其他的刑度啊，这是在个案的状况，
依个案情况来选择。
对，那司法再上去就是司法它没有一个民意基础啦，
对，
大家可以看出来它其实是没有民意基础的，所以它在往上推就会变成是说那是大法官，
对，
那大法官它某程度是有民意基础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的，就另外两个民意基础去 push 出了大法官，产生出大法官。那大法官他可以做什么事？他其实去解释宪法，然后去看说，我们从整体法规范来说，这个立法委员定出来的这个法规，他有没有合乎宪法的要求？对，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知道说，就是大法官问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跟民意妥协这件事情？其实很单纯啊，我们从一个很简单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说，如果今天多数人做的决定是错的，那只有司法可以防御他，
是，
对，只有司法可以跟他做不一样的决定，啊，不然的话，这个民意立法也可以啊，行政也可以。欸，假设我们今天定极端一点好了，假设我们今天说就是160以下，身高160以下的男生，哦，就去领残障手册。假设我们要立这样的法，好，那这个状况之下是只有司法可以说 no 的。
对，
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司法是抗多数决，它是有这样子的，它本来就是一个抗多数决的困境，它就是要来做这个枷锁。那为什么会这样？当然我们可以上说到纳粹啦，这个德国纳粹其实就是在整体的民意，就是它民意已经走到明确的阶段下，没有人可以去阻止的时候，那我们要让司法去做最后一道关卡。
了解，所以也就是说，立法者代表的是民意，他定出的法律当然是代表着绝对的多数民意去通过的嘛。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在法治的国家里面，在权力制衡的角度里面，不管是三权五权分立的角度里面，我们总是还是要有一道关卡。那宪法作为国家基本大法，所有的法律应该都是要跟宪法的精神是符合的，规定
是
符合的，所以大法官的解释才会成为所谓的抗多数决的一个逻辑下的一个制度，而它本身就是一个抗多数决的性质存在。对，
没有错，没有错，
本质上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好，非常了解，就是 Max 的说明。那其实这里我其实也想要谈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其实抗多数决并不是只有在就是这一次的就是死刑的违宪审查里面去谈到，像过去的就是同婚的通奸罪的部分，以及同婚的部分，其实在多数民意的情况之下，并没有一个绝对多数共识的情况之下，也是同样采取的就是抗多数决的方式去进行。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在思考整个制度面的时候，或许可以把不同的案例，一样都是抗多数决的案例来思考的问题是说，我们并不要去质疑或者是去疑惑这个抗多数决的性质，而是我们回归到本质上的案例去讨论，到底台湾对于这个议题的想象是什么。
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假设 你身边的人就碰到了阿福这个状况，阿福可能是你朋友，或者是远景可能是你朋友，甚至是你的家人，那你到底会怎么看待这样子的故事？因为其实就像 我们当然这个年代稍微不太一样了，现在比较少这种在酒店就枪击案，但是其他的，还是很多，
是
都这种案件一直在重复的发生这样子。对啊，我这边还是想要再稍微补充一点，就是说我们虽然说它是一个就是最后一道墙这样子，但是其实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动态然后互动的过程啊。比方就算今天大法官他宣示说这是一个违宪的条文，假设啦，不管是哪一条，假设宣告是违宪，其实立法者还是可以制定看起来可能差不多的条文。 然后继续去警政权也支持的话，那就是继续去 run。
是，
那直到有下一个释宪者再去重新去申请，那在重新申请并且被宣告违宪之前，那这个条文其实都还是会是有效的。
是，
对，是，那甚至因为后面的就是假设有新的释宪者，
对
啊，重新去做了申请嘛，那这个后面的大法官显然也不会，应该不会同一届啦。
是，
对对对对，那到时候这个大法官他代表的，就是他是被谁提名的，啊，被谁同意的，可能也都换了一批人，他做出来的决定也有可能会不一样。
是，
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不是一个什么终局决定
的。了解了解，所以这也就是在这一次宪法辩论中，其实有多次提到，不管是申请人或者是就是支持方的论点里面都有提到，过去曾经其实大法官有做出合宪性的解释，针对死刑的部分。然后，那从我们念法律人的观点，法律本身就是一个变动性，它是跟社会一个互动的结果。所以时代在改变，法律的逻辑跟架构还有价值也都会随着时代而去调整。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所谓刚 Max 讲的一个互动性跟滚动性的一个概念。
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
好的，
对啊。那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其实都只有涉及到讨论死刑这个议题，它的目前的进行的法定程序。那至于我们每个人对于死刑这件事情到底持怎样的立场，其实我们都是很开放的，就是大家就会有自己的想法，那这都是透过论辩来去实现说，去讨论出有没有个共识。
嗯，
啊，但是你如果连这个程序你都觉得不重要了，啊，你讲的话你就是真理之类的，我觉得那就不太对，就失去了讨论或凝聚共识的一个可能性。
当然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制度下的民主嘛，就是我们在民主的制度框架下进行，在大家依照大多数人同意的一个程序上，甚至就是所有的制度设计都是经过民意的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去讨论，才会得出一个大家有合于程序规定的一个结论。
对对对，就是程序正义也是很重要的。
对
对，
了解。
好，那我们就不要，今天废话比较多。
这是一个社会沟通，
对，
也没有要说服谁改变谁的立场，我们只是把这样的程序，
对
对
对，
解释一下，
跟大家多说明。
对，
好啊，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啊，我们每周一会更新，欢迎大家有时间可以回馈给我们。好，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谢谢大家，
谢谢。